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又能够一同来读主的话语。在打开主的话语之前呢，让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每次能够来读你的话语，能够来领受你话语的来帮助。主，我们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主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谦卑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好叫我们一同得到造就，一同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我们还是要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对，两段式的经文是326页，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欢迎我们来念几节的经文，我们先念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请。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接下来第十七节，请。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24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在前面的三次，我们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一到六节的经文，我们学习到要活出一个超越的人生呢，就必须要以爱待人，就必须要尊重婚姻以及存心知足。今天我们就要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希伯来书十三章的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谈一谈超越人生的第四个方面，就是要随从引导。如果你刚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留意去读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会发现，那么有一个特别的字一再的重复出现在第七节、第十七节跟第二十四节的经文当中，那个字是什么呢？那个字就是引导。那么什么是引导的意思呢？在这里引导呢，就是带领或者是领导的这个意思啊。由此可见，那么在希伯来书的这个读者里面呢，在他们这个群体里面是有做带领他们的人。那么其实不只是在希伯来书的读者这个群体里面有带领他们的人，其实我们从古到今我们可以看见差不多在每一个群体里面，那么都有做带领他们的人。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没有人来带领他们，那么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呢？我想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一个景象。如果今天你去上班的公司没有老板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没有老板的话，那么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美国这个国家没有一个领导的中心的话，那么美国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即使不管是群龙无首也好，或者是在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之下的 这种情况也好，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群体里面没有带领的人的话，那么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就造成了一些的混乱的发生。所以在圣经里面，虽然说啊，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元首，神是带领我们的元帅，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也一再的看到，那么神是常常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他的仆人啊来做这些引导和带领的工作。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有摩西、有约书亚、有大卫这些人来带领以色列人。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彼得、有保罗这些人来带领这些教会的信徒。而且我们在每一个世代里面，我们也都看到神有兴起他的工人起来，来引导带领那个世代的人啊，这都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在新约里面呢，虽然在新约里面也有提到啊，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有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并不是啊，每一个人每一个祭司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仔细去读啊旧约的祭司的话，你去研究他们的工作的话，你就会发现，那在祭司里面呢，也是有不同的分工合作的啊。更何况在祭司里面呢，也有大祭司啊来引领他们啊。如此一来呢，才不会造成混乱。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不然就会变成了多头的马车呢，那么什么地方也不能去。那么为什么随从引导的人生呢，那么是一个超越的人生呢？首先我们要来问一问自己哈，要随从领导这件事情呢，是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呢？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我们从小孩子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观察，我们看有些小孩子呢，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的小孩子呢是不容易随从引导的。当我们叫他往东的时候呢，他偏偏是往西，就是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更是如此。有些孩子呢，在青少年之前呢，时期之前呢，那么都是乖宝宝了啊，父母的话唯命是从。但是到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呢，那么就突然变了哈，变成另外一个人哈，他就觉得他好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呢就不需要啊凡事接受父母的引导。那么其实也不只是孩子们会这样，我们大人也是如此。今天不管我们是在哪里工作啊，要我们凡事啊随从上司的引导呢，那么这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许多人若不是为了要保住这个工作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呢是不会听从他的上司的引导哈。所以能够随从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平凡的一个人生啊。然而在这里说到随从引导的人生之所以可以称为是一个超越的人生呢，不单是因为它是平常人啊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在这里随从引导之所以超越呢，更是因为这里的引导呢是属灵上的引导。所以当人愿意啊随从这个属灵上的引导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活出一个超越的人生来。记得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有一次上课呢，老师呢就突然间叫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到外面去哈。那么到外面去啊，玩了一个游戏。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他到底为什么要我们去玩那个游戏哈，但是游戏的内容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哈。那么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全班的人就跟老师一同到外面去，然后到外面他带我们到一个场地上面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场地上面呢，摆了许许多多的东西站在上面，好像是一个障碍场哈，障碍场。然后呢，老师就要我们有些人呢扮演这个带领的角色，有些人就扮演被带领的角色。 那么这个被带领的人呢，就必须要拿着那个毛巾呢，把他的脸给蒙起来，哦，不能够看到那个路啊，不能看到东西。所以当我们去扮演这个带领的角色的时候呢，那么啊，我们就会看到那些被带领的人啊的境况是怎么样的哈，你就会看到有些被带领的人，他对这个带领的人非常有信心呢，所以呢啊，他按部就班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照着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呢就非常容易的然后就过去了。另外呢，还有一些被带领的人呢，因为对带领的人比较没有信心，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人呢，虽然他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呢他手还是在那里，脚还在那里踢呀踢呀，他们想要为自己去探路。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走路走起来呢就是别别扭扭哈，走得不顺呢，而且也走得很慢哈，走得很慢。同样的，在属灵的这条路上呢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超过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限制，如果我们要在灵命上能够真正的有所突破的话，那么随从引导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讲到这里，或许你会想说，那么我们随从谁的引导呢？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呢？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出去登山的话，那么我们是听从谁的引导呢？当然是那个向导了。今天如果我们出外旅游啊，那么我们是听从谁的引导呢？导游啊。今天如果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事物的话，那么我们是听从谁的引导呢？那个教我们的人啊的教导的引导。同样的呢，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如果要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我们也要随从这个属灵的领导的引导。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属灵的引导呢？既然在这里说是属灵的引导呢，那么就不是传讲那些人间的学说给我们的那些人，也不是啊那些讲论时尚潮流的那些人，更不是那些传讲怪异的教训的那些人，乃是要像这里第七节里面所说的，是传神之道给我们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可能是带领我们信主的人，这些人可能是用神的话语来造就我们的人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属灵的引导呢，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他能不能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他能不能按照真理分解啊圣经的道，正义分解圣经的道理啊，让我们灵性得到喂养，那么这才是能够啊真正来引导我们的人。那么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当时这些希伯来书的这些读者呢，其实他们是受到啊当时一些啊这个怪异的教义啊教训的影响，所以当时他们特别的啊强调那些仪式啊，强调那些习俗啊，他们倾向于归回这个旧约的犹太的律法啊，他们倾向于啊依循犹太人的这些律法来行事。所以在这里作者呢才会在第九节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啊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当时有些人呢，他们是坚持啊要有祭司在圣所里面啊预备食物预备祭物，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才能够把人带到这个神的面前来。然而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他就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 啊，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这个祭坛上将他的身体一次献上，而且永远有效的啊献上他这个祭物。所以今天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可以啊因着耶稣基督给予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呢，实在没有必要去使用这些旧约的仪式啊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其实这些旧约里面所提到这些仪式呢，都不是啊我们现在要用来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这个方法。所以当时呢，他们也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里作者呢才要特别提醒他们不要随从这些人的教导，要随从以前将那个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的人的引导啊。如果他们能够随从以前那个将这个真正的福音传给他们的人的引导的话，那么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弟兄姐妹，除了是这个传神知道的人能够做我们属灵上的引导之外呢，那么在这里第十七节也说到啊，为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的人也可以成为我们属灵上的引导。那么为什么说为我们灵魂时刻警醒的人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引导呢？我们都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人都时刻为我们啊警醒啊的啊，有许多人真的是在 watch 我们的 啊，但是他们啊为我们时刻警醒的这个目的呢不太一样哈、啊，不太一样。有些人就像那些啊犹太主义者一样哈、啊，他们是为我们是否守这个律法，为我们是否守那个律法来时刻警醒。然而这样为我们警醒的人呢，对我们其实呢是不太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只是暂时的来约束我们个人的行为而已，但是不能从心里面彻底的来改变我们这个人，不能彻底的来解决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所以当有人啊看的时候，这样的人他通常就会规规矩矩的哈。当没有人看的时候呢，那么就固态复明了。另外呢，也有些人呢会为我们的奉献时刻警醒，看看我们是否照收入来奉献哈。那么虽然说这个奉献的情况呢，的确与我们啊每一个人的灵性有关，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啊。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呢，你的心也在哪里。然而如果啊，有人能够为这个人的灵魂时刻警醒，让这个人能够更加的爱主的话，那么我相信啊，当他爱主之后，这个奉献也就不再是一个问题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的人可能会像那些啊传销的人啊，他们去拉会员一样啊，啊，是为我们是否带人来教会时刻警醒哈。啊，其实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呢啊，并不是人数的一个增长哈，教会最需要的是信徒灵命的增长。当我们信徒灵命都增长以后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会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呢，一个人啊，一个能够为人的灵魂是否啊得救，一个能够为人的灵魂是否能够真正得到造就帮助啊，时刻警醒的这样的一个人呢，才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引导。因此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常常为你祷告啊，特别为你的灵命的成长来祷告，并且常常提醒你啊要读经啊要祷告要亲近神，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啊才是为你灵魂时刻警醒的人。像这样的一个人就可以成为我们灵魂的啊属灵的引导。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要去听随从他们的引导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随从引导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谈哈。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七节的经文里面所说到的哈。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随从啊以前传道给我们的人的引导呢？啊，这些人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或者是这些人已经 可能已经离开世界上了，我们怎么样来随从他们引导呢？啊，在这里第七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可以按照三个步骤来随从以前的人的引导。那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想念他们。那么在这里想念呢，是 remember 哈，就是记得啊，回忆啊，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去纪念。所以在这里要纪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哈啊，是要纪念他们什么呢？是要纪念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属灵恩赐吗？还是要纪念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做过什么样的特殊的贡献呢？啊，虽然说有许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纪念他们，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最值得去纪念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前他们怎么样用神的道来啊帮助我们啊，他们怎么样让我们明白真道，他们怎么样帮助我们去持守这个真道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真道，甚至于我们能够去传扬这个真道。那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要去回想这些人，他们从前呢是怎么样用神的道来引导我们，以及啊，为什么从前的人他们会如此的来引导我们哈。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啊，有许多的事情，有许多的这些啊一些做法呢，那么本身的存在呢，都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哈，应该不会随随便便好像按照一个人的意思然后就定下这些的一些规矩来。特别是这些人从前呢都是用神的道来引导我们的这些人，所以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去做呢，其中呢都是有它的原因啊，有它的一些圣经作为他们的依据的。所以啊，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做法不太一样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也不要太早就下断论，也不要随意更改以前的人所给予我们的一些指导的原则啊。当我们能够这样去行的时候，虽然原本带领我们的人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但是因为啊，我们记得他们从前是怎么样用神的道来引导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因此得到益处啊。在当时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里面呢，显然的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们受到一些怪异的教训的影响啊，已经要转离以前所传给他们的那个神的道。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会在这里特别的要提醒他们，要去回想以前传道给他们的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个道传给他们的，以至于当他们去回想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以再一次回到啊从前的人啊所告诉他们的这个引导上面去，他们可以回到从前啊这样的一个引导上面去。那么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啊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个在新译本里面的翻译呢，是要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啊。而且在新译本里面把这一句话呢摆在效法他们的信心的前面。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因为新译本呢是在按照原文的顺序来翻译的哈。那么和合本圣经把这两句话啊调过来了。那么在这里留心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留心看呢，就是看了再看，而且仔细的看啊，看看以前这些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他们是如何走完这条信心的路的啊。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的父母，这些人可能是他们的祖父母，这些人也可能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啊长子啊一些牧者。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去留心观察，那么到底他们是如何的去走啊这条信心的道路的啊。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也要去看他们到底啊，按照这样去走的话，会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来。我们都知道啊，许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听一听，那么对我们的帮助啊通常不太大。但是如果把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摆在我们的眼前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对我们的说服力就很大了。以前呢，有一个小孩子啊，他跟爷爷在一起，他抬起头来啊，问了他爷爷一个问题哈、啊，他说：“爷爷啊，你怎么可以为基督而活呢？”这个爷爷就弯下腰来，轻声地对他说：“用心，你用心去看啊，你用心去看。”结果一天一天日子过去，耶稣这个他的爷爷跟随这个耶稣的生活呢，那么就成为这个小男孩的一个好的榜样。那么这位男孩看到，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他的爷爷呢，仍然都是坚持的来信靠主，都仍然是坚持的在那里为主而活啊。但是这个小男孩呢，啊，很不幸的，他渐渐长大以后呢，却不受引导，反而呢，过着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那么有一天，这位啊小孩子已经长大了，变成一个年轻人啊，他再去见他爷爷的时候啊，那么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他们见面哈、啊，大概是最后一次，因为这个爷爷已经快死了。那么这位濒临死亡的这个老人啊，他就微声地对他的孙子说：“你用心去看了吗？”哦，当他的爷爷跟他说：“你用心去看了吗？”之后呢，他突然间才恍然大悟，他才啊了解到当初他的爷爷啊告诉他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是什么意思。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就成为这个男孩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因为他是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爷爷的生活，他就是如此，他是如何一生信靠主过他的一生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除了要去回想，要留心的看以前传道给我们的人之外呢，在这里第三个可以成为我们引导的步骤呢，就是要效法他们的信心啊。从这里我们啊，不只是去看去想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啊，如果我们不去效法，还是一样得不到帮助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看了我们想了之后呢，还要去效法，去照着做，这样一来呢，才能够真正的对我们能够有益处啊。然而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够效法他们的信心，最主要的呢，不是因为这些人能做所以我就能够做，在这里我们乃是效法他们把信心呢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就是因为把这个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才都能够做。今天我们啊，许多人我相信在小时候啊，我们都有羡慕过一些人，我们对一些人物我们可能啊很啊是我们的哈、啊、偶像哈、啊，就是说有些人我们会羡慕，我想我长大要变成他那个样子哦，所以有些人小时候就开始立志，对不对？我要将来长大要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啊？虽然说啊，有一些人他真的能够如愿以偿，长大以后呢，可以真的变成那样的人，但是我相信我们多半的人啊，并没有真正能够啊长大以后变成那样的人哈、哦、啊。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信心呢，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相信我可以变成他那样子，但是其实啊，我说不定我没有那个能力变成他，或者是我没有那个机会变成他那个样子啊。同样的啊，在这里啊，我们啊，如果要靠自己去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话呢，那么也是一样行不通的。在这里唯有当我们去效法前人，他们怎么样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那么靠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才能够使我们走完这条信心的路。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可以因为啊别人啊对主的信心，我们可以得到激励，可以得到帮助，然而呢，真正能够确保我们能够有信心去行完这个全程的， 并不是我们对人的信心，也不是因为前人可以做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乃是因为我们可以像前人一样的把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在以前能够保守带领这些信靠他的人，那么他在今天他也同样的会保守引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去走完这条信心之路，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从前，不管是现在，甚至于将来，耶稣基督都是一样的信实可靠，所以我们可以将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我们可以完全的来信靠他，不用担心会出什么状况不用怕出错以前有几位喜爱研究奇花异草的植物学家，他们就来到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发现那个地方呢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花非常奇特的花，那么这种奇特的花呢是生长在那个这个山谷底下的这种花，那么要去摘这个花呢必须用救生的绳子呢把人给吊到下坠到下面去山谷底下去，然后才可以采得到这个花，那么当这一群人他们在那里在想怎么去采这个花的时候呢，他们就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牧童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牧童叫过来然后他们就把他们先上的一些银币钱币给他看给他看这个银币然后对他说，如果你可以下去帮我们采这个花呢，那么这个银币呢就是他的就是他的。那个牧童望着那些会花光的这个银币呢，他当然是很想要蠢蠢欲动，他很想要，但是他低头看看那个峡谷峡谷那么深然后再看看这几个陌生人他就摇摇头因为他不敢信靠他们，因为这些人不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摇摇头不敢做，但是突然间呢他就想到了，好像想到了什么计策一样，他就突然间就跑开了，然后跑到山的另外一边去然后不久呢他就拖着一个人来这个人又高大又强壮这个人是谁呢？你们都猜对是他的爸爸，非常聪明那牧童呢就拉着这个人过来跟他们说呢，你们现在呢可以把救生绳呢套在我身上，但是呢把这个绳子的另外一端呢要交给我父亲才可以我就可以下去所以他们也同意这样做之后这个牧童呢他就下到山谷底下去终于就把这个花给摘上来然后他就拿到了那个钱，很高兴的就回家去了所以没有错，只要把这个救生的绳子交给他的慈父握在他父亲的手中的话，那么这个牧童呢他就不管这个峡谷到底是有多么的险峻他都可以相信他的父亲，他可以放心的下去，他相信他父亲呢总是会尽全力的呢会把他再拉上来的。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因为他就像那稳固的磐石一样，他会把我们紧紧的抓住不会有任何闪失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随从以前的传道之人给我们的引导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回想他们以前怎么样用神的道来引导我们而且我们要留心去看他们为人的果效如何，我们也要去效法他们的信心而行那么再来就要讲到第二个方面，我们如何来随从现在的领导的引导 啊，那么就是第十七节所讲到的，在这里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哈。第一点就是要依从，那么什么是依从的这个意思呢？依从呢是比较偏重于啊被啊教导的话说服了，所以呢愿意听从照着去做。那么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啊，我们愿意听一些专家的话啊，愿意听一些啊比较有说服力的人跟我们的说的话，所以我们愿意照着去做，那么就是这里的依从的一个意思。那么以前有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啊，他可以享受这个啊登山的一个喜乐啊。那么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啊，说起来啊，这个其实也不难哈。他是这样讲啊，首先呢，他就先找一位登山的专家啊，教导他这些爬山的技巧啊，爬山的技巧啊。所以呢，他慢慢的就学会了啊登山啊，他先登一些小的山。后来呢，他慢慢的也可以爬到阿尔卑斯山的这些山头的上面去。那么很多人就羡慕他这种景象，然后就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啊？他就是告诉别人他的做法，其中的一个做法呢，他就是把他的双手，因为他看不到嘛，他把他的双手放在向导的这个背包上面，然后听那个向导怎么叫他怎么爬。他就按照那个向导给他的指示啊，他就照着那个步骤去做。他说他这样做的结果呢啊，从来没有啊失误过，每一次呢都可以啊按照啊原定的计划呢可以登到那个山的顶峰上去啊。如果他不照他的向导去做的话，我相信他要登山呢比登天还困难，对不对啊？同样的，今天属灵的这个领导呢，那么就像我们属灵的眼睛一样，他们可以帮我们看路，他们可以指点我们这里该怎么走，那里该怎么走，让我们可以走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右。所以我们只要随从他们的引导，我们就可以安全的到达这个目的地。弟兄姐妹，对于现在的引导呢，除了要依从之外呢，在这里第十七节还告诉我们要顺服他们的引导。那么顺服啊是什么意思呢？顺服不只是外表上啊愿意照着去做而已，其实顺服是打从心里面啊愿意来听从。所以顺服的本身不是因为我们被说服的，顺服的本身乃是因为即便他没有被说服，但是他仍然愿意甘心乐意的听从照着这样去做，那么这个才是顺服。那么除非这个带领的人他的做法本身啊是违背神的心意，很显然的跟圣经的教导互相冲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要顺服，不管啊这个带领的人跟我们的意见相不相同，我们都应该顺服。其实顺服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只有百利没有一害。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也觉得公司所做的一些决定不太好，不太想去照着做，特别是啊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或者是我去建议他们啊他们不听我的想法的时候，那时候呢啊就更难以接受啊，更难以接受啊，就很想不照着去做。然而后来我想想呢，我如果是这样去做呢，是跟我自己过不去啊，因为本来啊这个做带领的人就不是我，本来这个决定也不是我要做的，所以如果我啊照着啊指示去做的话，如果结果不理想的话，那么这件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呢？跟我没关，因为我只是听命行事而已。但是如果我不顺服上司的带领，我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那时候我要不要负责呢？我要负责，而且我还要背上不听从上司的引导的这个罪名啊。同样的，我相信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 更何况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呢，是要向神交账的。所以如果做带领的人他做不好的话，那么神都知道的。像这样的人，那么将来在神的面前是如何去向他交账呢？然而如果是因为我们被带领的人，我们不愿意顺服带领啊，给做带领的人为难，让他难做，以至于将来啊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去交账的话啊，没有办法喜乐的去向神交账的话，那么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为什么啊不使做带领的人能够喜乐的来向神交账呢？弟兄姐妹，随从引导对我们而言呢，都不是一件啊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父母会觉得有些的孩子实在难带，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的老师会觉得有些的学生呢难教，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的老板呢会觉得他的员工难管，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许多的政府的人员哈会觉得啊这些百姓呢难以治理的原因所在。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随从引导呢，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特别是当我们能够随从属灵的引导的时候呢，那么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活出一个超越的人生来。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在现在也继续借着你的无人